日月如梭，天天天，寒来暑往，年年年，指点江山，砍砍砍，平是平理，谈谈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开书以前呢，给大家伙评论那么一则新闻。要说这则新闻呢，也是从这个中新网上看到的，发生在昨天，也就是2016年7月20号啊。要说有这么一个地方，叫金东区孝顺镇青龙头西路啊，有那么一起交通事故。要说这个交通事故啊，发生在昨天的早晨七点左右，有那么一个74岁的方大爷骑着那么一辆自行车，出门要理发了。结果呢，再看这个时候，这大爷闯了红灯了，从他边上啪，一辆大货车可就开过来了，就将这个大爷连车带人卷到了大货车底下来。要说后来呀，叉车、交警、群众合力的就把大爷给救出来了。要说这个大爷呀，那真是万幸，脚上骨折了，一根肋骨也骨折了，虽然说是有点小伤，伤势呢不是很严重，要说目前呢还在这个医院里边治疗。另外呢，这个方大爷和驾驶员呢赵某都说自己个儿啊，这个是绿灯过去的，但是民警在这个过路口当中的监控视频呢，他就发现了。要说这起事故，方大爷存在着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在这个监控录像上是这么显示的：7:01，事发路口车来车往。要说方大爷戴着那么一个草帽出现在视频当中，他呢骑着车子呢，还没有骑到这个斑马线的停止线，这个时候这绿灯可就变了红灯了，但是他呢还是继续往前骑行。骑到路中央的时候，方大爷的这个右手边呢开过来那么一辆大货车，就把他给撞倒在地了。司机赶紧那么一个急刹车，大货车呢还往前呢滑行了那么一段距离，这个方大爷连人带车被卷进车底呀。但是话又说回来呀，在这个执法大队或者是法院或者是什么没有一个最后的判决裁定之前呢，说书人呢不能够烂白话，烂白话那可不行。要说这件事呢，这个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当中，所以呢说书人对这个方大爷这个事儿啊，把他放到一边，到底怎么回事，说书人呢在这个嘴上不负责任。我就是看这个新闻怎么写的，我大概怎么说这么一下，我对这个方大爷不评论，因为咱没有证据，咱也不是裁判机关，是不是没这个权利。我不像有些人呢把自己看得跟法官似的，逮谁评论谁，逮谁这个点评谁，逮谁审判谁，我可没那个权利。但是呢要说这类事儿啊，那可总有啊，所以说这个说书人呢还是简单的评论评论这类事儿。要说现在这种闯红灯事件呢挺严重啊，电动车、自行车、行人，那根本就不把那红灯当回事儿，多危险。但是话又说回来，有些司机也您别怪我，确实有很多司机在这个看到人行线的时候根本就不减速慢行，到这个学校门口如果没有个交警在那拦着啊，很多司机也不减速，这都是有问题的。另外我说这个行人闯红灯这事儿啊，大城市监管力度啊比这个中小型城市那严格的多，所以说呢这个小城市要向大城市学习，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从整体上啊，我们还要说，个别情况不说，整体上大城市的这个居民，他接受这个文化和教育的洗礼呢，比中小型城市要多很多。哎，所以说这个事情得慢慢来，经济文化你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得慢慢的均衡发展，才能够逐渐的呢配置平衡。只有这个配置慢慢平衡了，人的素质才能达到一个高度。所以说呢，像这种事情咱不能说马上就把它避免了，但是说出认为呢，希望它能够好转吧。啊，您呢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别人的安全，为了家人放心，能不闯红灯就别闯红灯。要说说成我小的时候上初中，我就闯过红灯。我跟这个我一同学比赛，说我不怕，我跟傻子差不多少，就往前跑。到那儿有个女民警就给我拦下来。说实在的，我要不是学生啊，指不定什么处罚的，是不是？哎呀，这些东西引以为戒吧。长大以后呢，我基本上是不闯红灯。边上有很多朋友啊，哎，跟我一块走，说你怎么这么幼稚，你怎么这么傻？你说边上也没有车，红灯你该过就过呗，那不行。人呐，有的时候还要守很多很多的规则，这个规则你要不守，迟早你自己得倒霉。那么闲言少叙吧，刚才说的这些和本集故事是一点关系没有啊，说书人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我的观点。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啊，这个樊伦领着这几个徒弟来到了上游，走出三四十丈啊，就看前边呢有那么一条小船跟飞似的哗过来了，船上两个好汉，谁？张衡、张顺。要说这两个吹着口哨，别提多美呀！哎，这两个人一看岸边有些人探头探脑，离这个撑船处啊有那么一丈来远。再看这个范伦也收拾停当了，拖着船呢就想往张衡他们船上跳。要说张衡想耍他，一看他跳过来了，用自己那个大竹篙子，往那个石边那么一点，歘，这个船呢平移了，也又出了两三丈。再看这个范伦呢，猝不及防，咚哗掉水里了，手忙脚乱，他可就上来了。张衡来到这个地方，哎呀，这个水呀，水势太急了，我们呢也不是故意的，别怪。要说这个樊伦心里面很来气，但是嘴上说不出什么来，忍气吞声。好啊，来到船上了，张衡呢来到那边乌家兄弟，哎，给接过来了，将就着用那么一个竹篙撑着，小船呢可就离了岸了，就来到水中央了。张衡一看，哼，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两方争强，怎么比赛输赢，任凭死伤，谁也不能恨谁，谁也不能怪谁。这个时候把纸钱给他烧化了，然后呢把这个米往水中那么一撒，然后呢将身上那个破背心大概脱下来了。你和我兄弟啊，到这个水下把这个背心给找回来，谁先找着谁就是赢了，以后这个水面对法你输的可不能再来，有违背之者神明可就供诛，甘与不甘？一看两个人没有异议，就将这个背心呢，给了范伦的徒弟。这个范伦的徒弟看了他师父，师父使那么一个眼色就明白了，把这个东西呢，哎，背心儿 团了那么一个团，往水里那么一抛，啪！但是抛可是抛，有花活。他抛那个地方啊，离他师傅近，再看这个翻轮，一翻个筋斗，嘟哗，进水了，哗哗往前游，一探身子，稍微那么一探手，就能把这个背心啊给抓住。没成想，再看旁边一泛水花，哗，伸出一只手来，就把背心给抓住。那说这位谁？浪的白条张顺。这个樊伦是大吃了一惊，哎呀，这个背心是我的，你给我！双手那么一晃啊，拿出那么一对分水峨眉丝，分心变掌。张顺一看，哗，沉身来到水底，踩着水往前就走。要说这个樊伦也不示弱，也来到水底，紧追不舍。张顺一看他追过来了，心想：你这次夸下海口啊，啊，说了大话。但是我看你还真有点本事，有本事爷爷今天也得耍吧耍吧你，让你吃吃苦。再看这个张顺踩着水，就往这个水底钻。樊伦也不示弱呀，也往下走。大约呢走了都三尺来远，张顺一看这个樊伦追过来了，连刺几次，张顺都躲过去了。正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再看这个樊伦身子那么一震，哗哗哗，突，被这个水流给卷起来了。要说樊伦，他想挣扎可挣扎不了啊，跑不了。那是怎么回事？要说这一块有那么一股暗流，樊伦他不知道。你说卷进去之后他怎么跑？这一块暗流非常急。要说樊伦，就被这个暗流哗卷出二三十丈啊，这心里边太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出不去。喝了几口水，要看眼前呢，哎呀，那真是受不了啊！这范伦眼前一亮，露出头来了，但这个时候，哎呀，魂飞魄散，刚露头想喘口气儿，没想到啊，眼前的瀑布啊，啪！就这么一打，给这位打下来了。有诗为证：两兄水中各逞才，不曾翻江一倒海，飞流直下三千尺，却送水兽下崖来。要说张顺呢，站那一看，那又说怎么回事？要说张顺呢，他在这个地方走了多少回了，他知道有暗流，所以呢故意把这个范伦给引到这块，一点都不费手脚，要是轻轻松松容容易易呀，就把这个赌赛给赢了。再看这个时候啊，这张顺把脑袋往水中那么一冒，再看边上，哎呀，两边的人呢都喝彩，这张顺太高。要说这张顺踩着水花就来到张衡的船上，张顺一看樊伦的徒弟在那发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们说比水性啊，但是你师父那可不是好人呢，暗藏着利刃要想伤害我，既然他想要我的命，我呀，就不管他了，另外你们几个也都得死。再看那些徒弟赶紧跪下来，马头变卖，磕头好像鸡心碎米差不多着。要说这个张衡把自己的船划过来了，看看那些闲汉， 现在这个水兽已经变了水鬼了啊，你们赶紧滚吧，如果你们再来搅闹，跟他一样的。但是这些人还跟他跪着不走，一边跪是一边拜。再看樊伦有那么两个徒弟，我师父有眼无珠啊，冒犯了胡威大爷呀，你原谅他吧，救救他吧，如果您不救我，我师父可就完了，你要搭救我们师父，我们感恩不尽。张衡一听，哼，他该死，有什么好救的，各按天命，无需反悔。再看那些人呢，一边磕头，哎呀，一边央告着。再看浪里白条张顺一听，我看呐，救他们一救吧，啊，如果不救，让他们说咱们梁山兄弟心太狠了，那也不好。张衡一听，兄弟，你怎么救？嗨，没事没事，我救也就完事儿。那不行啊，你看这大瀑布多大呀，嗯，你要下去我看见危险的，不能勉强。哈哈，没事，我小点心也就是。再看这个张顺来到岸边，翻身动手啊，跳到瀑布里边了。嗯，两边的人都大惊失色呀。要说这个瀑布看上去40来丈高，嗯，要说众人呢趴着山势往下看呢，都看不着这张顺露脑袋。张衡一看着了急了，那要说为什么着急，亲兄弟，嗯，那跟别的不一样啊。看了半天这张顺呢连个踪迹都没有。再看这张衡眼泪可就出来了，我的兄弟啊，兄弟啊，你这是怎么的了，拍打着自己的胸脯啊，哎，在那叫苦。梁山上那些好汉也害了怕了，但是呢，你害怕也得劝劝张衡啊。但是怎么劝劝不住，张衡那个泪啪嗒啪嗒往下流。要说这个时候，花荣赶紧过来了，哎呀，好，张氏兄弟出来，大家伙都高了兴了，抬头那么一看，真那么回事，碧波潭中啊。要说这个张顺翻着浪花可就过来了，张顺嘎子窝里边夹着那么一飞，那说谁，樊伦，两边都挺高兴，来到山脚之下接应着张顺，也就那么一个多时辰吧，哎，才找到啊这个路径，来到潭边，大家伙这么一看，这个樊伦已经搭着那个大山石上翻着白眼儿起不来呀。要说这位被那瀑布冲下来了，你多大的力气你都不行，嗯，你说这瀑布多大劲儿，把他给冲到潭底了，要不是张顺潜水谁能救出来，嗯，张顺给他搭到大石头上，嗯，让他控水，这位才得以活命。要说那些闲汉呢，赶紧给张顺就跪下了，多谢多谢，哈哈，这算得了什么，你们呢带着他走吧，啊，以后不要再惹是非。要说这乌家兄弟啊，这三个人赶紧就答应，哎呀，驾着帆轮可就走了。说到这儿，说说带上那么两句，这叫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分报什么人，有的人呢明白事儿，以德报怨行，像有些狼崽子，就像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哎，像鲁迅所说的痛打落水狗，也不然，哼，将来还得收拾你，先一手去。华荣一看，哎呀，张顺兄弟，你这水性太好了。再看大家伙，哎，找这个路回到崖边，然后呢让这个水手撑船，哇哇就回来了，来到张顺他们家呀，摆好了酒席，跟这个张顺呢，哎，给他贺喜。吃着吃着，杨雄就说，我早就听说了，张顺兄弟，嗨，你这个水太好了，哎，你还记不记得，要说当时在这个杨氏三间的时候，哎，你把铁牛兄弟，呵呵，给玩个够呛啊， 哎，我一看今天你摆在杨氏三剑比那个水性还好啊，哎，我看我真佩服你。再看这个张顺一听，哈哈哈哈，哎，我呀没什么本事，就会点水。要说我呢，当时啊那个李逵兄弟呀，真是啊快性的人，嗯，要说现在我还挺想的。哎呀，赶紧来到隐龙山吧，啊，我跟他呀好好喝那么一场。要说当时这个兄弟欺负我们啊，想让我们的鲜鱼要抢，我们那些鱼牙子打不过他，嗯，所以我就耍他那么一耍。当时我也没想要他的命啊。花荣一听，哈哈，张顺兄弟，你呀真是大本事啊，为我们梁山兄弟增添光彩。我们心里边都高兴，但是我们现在心急，我们想到那个山上，哎呀，去找那个神医，这个事儿可不能耽搁。要说我们心目当中都着急，嗯，等把他们给请过来，咱们再一起回到隐龙山吧。张衡、张顺一听，好吧。再看第二天又摆酒，哎，喝完酒之后呢，送这个花荣他们过河。其他事情咱就不提了，单说这个花荣。他们三个人走走来走去呢，来到那个大山边上，哎，一看这边上龙虫虎豹什么都有，心想的赶紧走，要不走那可就麻烦了，碰着这些猛兽我们可怎么办呢？走过那么一日，翻过那么一座山，再看蒋敬搭凉棚那么一看，哎呀好，你们看前边那块就是那个神医的所在呀，那个山就是他的，嗯，要说那个山生得太奇了，嗯，异样的红花很多呀，打远那么一看呢，就像云霞差不多少，非常壮观。要说那些红花在那长着，猛兽毒蛇都不敢靠近儿。要说那神医在那太美了，清闲自在，有那么一个童子在那看家。华荣这么一看，果然，要说那花长得跟红云差不多少，笼罩了那山，跟火似的，哎呀，真不错呀！大家伙这个心里边都高兴。但是突然之间，华荣是大惊失色呀，两个兄弟，咱们赶紧上树，有恶兽来了。要说这个杨雄、蒋敬不理解怎么回事，但是一看华荣惊慌失色呀。两个人不敢怠慢，哎，赶紧找那么一株大树，蹭蹭蹭上去。刚上去，就听那么一阵血雨狂风，呜，把边上飞沙走石搁这吹乱了，树枝咔巴巴直折呀，哎，再看这几个人抱着大树，心里边害怕呀。正在这个时候，就像打雷差不多少。大家伙这个定睛一看呢，着了急了，怎么回事？要说前一些日子他们射杀那么几个猛兽，下边你再一看，千八百头的狼虫虎豹可就过来了啊，就像下雨似的啊，每一个老虎每一个狼跟雨点相仿啊，啪啪啪啪，把蒋敬吓都快尿裤子，哎呀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再看这几个人抱着大树，嗯，都惊呆了。但是没想到这些狼虫虎豹来到这个树下呀，哎，不咬他们也不吼他们，站在哀嚎。你比如说那个狼吧，嗷嗷嗷嗷嗷嗷，老虎也哀嚎，哇呜哇呜，嗯，就像呢给什么人呢？哎，哀求似的。这三个人都惊讶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到远方啊，有那么一声巨吼，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再看这个山呢，被这声吼叫叫的呀，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来回乱动。哎，狼虫虎豹啊，一听这叫声，浑身上下直颤抖。要说这些狼虫虎豹都伏在地上，连动都不敢动。这三个人正在惊奇之间，过来那么一个怪兽，要说身量三丈高，通体都是青色，面目狰狞。要是这个镜子特别长，这位呢不是走过来的，是蹦过来的，砰砰砰砰砰，跟打雷似的。来到跟前，这三个人目瞪口呆。杨雄这么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啊？一只腿。花荣猛醒，他知道是啥。哎呀，我知道。要说这个怪兽，他叫魁。上古的时候是一个怪兽，非常凶猛。我听说杨氏三年找到绝技了，怎么在阴间碰到这个东西，真是晦气。蒋静一听啊，原来是魁呀，我知道这个魁。要说这个魁，我听说当初蚩尤啊要打皇帝的时候，在这个涿鹿之地，蚩尤有那个百兽啊，想咬这个皇帝。要这个皇帝虽有百万雄兵，打不过这些猛兽，没有办法，就差人到那个神南之处设了那么一个大泽当中的魁龙，把他骨头拿出来了，哎，敲鼓，咕噜咕噜咕噜直响啊。要说那百兽一听这声都跑了，所以就用这种方法胜了蚩尤。那魁龙可就是怪兽了。另外我听说杨氏三剑，孔子说过这么一句话，木石之怪魁王两，水之怪龙王相啊。哎呀，都是一样的怪物啊。要说他们的声音跟雷似的，百兽听着都害怕呀，伏在地上，让他们吃，连动都不敢动。杨雄一听，身上马上就软了，外界外界外界，哎呀，这等怪兽我们遇上可怎么办？我们让他们吃了可就麻烦了，咱们赶紧跑吧。华荣一听，不可呀，这个时候咱们走可走不得呀，只能静观其变，我们要走可就麻烦了。一看那只大魁可就来到树边了，这三个人一看都害了怕了。到底他们三个人性命如何，下文书再聊。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意犹未尽呢。哎，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个魁是个什么东西。哎，丰富丰富吧。要说这个魁呀，是古代汉族神话当中的，哎，有那么个一条腿的怪物。鲁迅先生小的时候呢，喜欢看那个《山海经》。山海经当中有那么一篇叫大荒经，哎，这么记载的，有叫魁龙，有叫魁牛的。山海经就是魁牛，是古代时候啊有那么一个神兽。要说这古时候呢，这辈子生于东海流婆山上，形状跟牛差不少，浑身上下都是灰色呀，没有长角，就是犄角啊，只有那么一只脚啊。要说他每次出现的时候呢，狂风暴雨，身上泛着光芒，就跟日月之光差不少。这位那么一叫，跟雷声相仿，震耳发聩。后来这个皇帝呢，哎，得到这种兽，用他的皮呢做成了鼓，然后在那敲，这么一敲啊，鼓声响彻五百里之外，威震天下。剩那么点时间，还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要说今天介绍这位呢，姓张，叫张青，梁山水泊当中呢排行第十六条啊，马军八虎旗兼先锋使第五名。要说这个宋江和卢俊义两个人的抓阄，谁打东平，谁打东昌。这个时候呢，东昌府的猛将张青 我们说呀，善打飞黄石，百发百中，人称梅雨剑。还有一句话，梅雨剑莫雨卷，咱不跟你较这个真儿，爱是啥是啥。要说这个张青呢，就用这个飞石先后把这个金枪将徐宁、锦毛虎燕顺、百胜将韩涛、天门将彭玺、双边将胡彦卓、赤霸鬼刘唐、千面兽杨志、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是大刀关胜等15员将官呢，都给打伤了。后被这个智多星吴用呢，用这个计谋给逼到水中，让水军头领阮氏三雄给捉住了。最后呢，是归顺了梁山。要说征打方腊的时候，这个张青攻打独松关，与这个厉天润交战。要说他抖那么一枪，喷，扎在松树里边的，一时半会儿拔不出来，就被这个厉天润一枪刺在腹中给刺死了。说说简单评论那么一句啊，要说这个张青，哎，你不要那个枪了，用自己的飞石打他不也一样吗？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碰到一些事情，舍小保大呀。但是在生活当中，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哎，有些东西呢是很复杂的，在这个环境当中，这就是大。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个就是小，那玩意说不准。同样的事物，不同的环境就会变化。咱们下文书再见。